卡尼突然承认加中协议，美会见亚省独立团体，川普出手。美国 AI 正协助中共扩张军力，辉达晶片遭点名。真假杨澜澜同澳警对峙30分钟，佢被责令露面。11日酷刑夺命，30岁主持人狱中被酷刑，震惊海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嘅国际风云，我系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1月30号。加拿大政坛风暴不断，29号总理卡尼有公开承认和中共签了新的贸易协议，先前就对美国说只是取消部分关税。同时川普政府官员多次会晤推动亚省独立的团体，有分析称卡尼又开始推行和去年选举相同的办法了，就是以对抗川普策略而赢得即将的选举。金融时报独家报道，加拿大内部分裂声浪高涨，省长会议上卡尼强调团结更强大，但是就难掩内忧外患。网民表示加拿大合计每年要给主流媒体24亿加元。加拿大那些清醒仍未被洗脑的人都知道，这里的主流媒体不会讲不好的消息。目前卡尼承认加拿大和中共达成了新贸易协议，卡尼强调这个是有限调整非全面自由贸易协定，完全符合美墨加协定义务，不需要事先通知美墨两国。但是这个和卡尼先前和美国的讲法明显矛盾。面对川普警告如果加中签署贸易协议将对加拿大商品加征100%关税，卡尼曾经多次否认追求自由贸易协定，如今就承认达成了加中新贸易协议。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吉雅尔批评美墨加协定有关加拿大工人和企业，政客不应该拿工作开玩笑，应该认真和美国谈判。卡尼1月29号和各省省长会晤，推动强化经济自主，并在 X 平台说团结令加拿大更强大、安全、繁荣。企业家乔埃勒·阿德勒就留言反驳，引用数据指出青年失业高、投资下滑、成长乏力，质疑他团结可不可以扭转经济困境。更具爆炸性的是阿尔伯塔独立议题，金融时报披露川普政府官员去年4月起3度在华府会晤阿尔伯塔繁荣计划领导层，他的法律顾问拉斯出席。拉斯称美国高度热衷自由的阿尔伯塔和川普团队关系胜过卡尼政府，并指控渥太华浪费石油收入，受中共影响，迫害基督徒，呼应全球主义阴谋论。美国官员回应称这个是例行和公民社会团体会晤，加拿大政府强烈谴责 BC 省省长大卫伊比斥为叛国行为。卡尼就要求美国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被问及亚省分离主义和川普政府会面时显得无力应对。国家邮报在2025年的5月9号曾经报道，卡尼宣布和美国双边关系结束数周后态度倾向亲美，和联邦选举期间立场几乎完全不同。卡尼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和川普微笑合照，并称共同努力时加美会更强大。一直关心时政的加拿大民众布鲁斯·麦格尼格尔表示，卡尼不可以说亚省叛国，因为卡尼是未经过2025年的大选当选的，而是透过自由党党魁选举胜出。卡尼在那场精心安排的竞选入面获胜，打电话给川普，告诉川普他会抨击美国和川普作为竞选策略。所以如果卡尼称阿尔伯达省分离主义的行为是叛国，那他同样要面临同样的指责。另外27号英国首相斯纪贤已经驳回卡尼的新世界秩序提议后，德国总理梅尔茨宣布和意大利梅诺尼总理立场一致， 必须对欧盟的官僚主义大幅削减，强调必须加强内部市场和我们的贸易关系。外界认为欧盟的中坚力量德国和意大利一起炮轰欧盟的官僚主义，讲明欧盟的前景不妙。加拿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加贸易谈判即将重启，美墨加协定审查在今年夏季就开始。如果关税战爆发，经济将雪上加霜，内部独立声浪和省长分歧可能动摇联邦稳定。亲爱的观众朋友，你觉得哈尼的政策是否可以化解眼前的一系列风暴，还是说加速分裂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们共同讨论。最近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先生吃了代谢宝两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感谢，还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压高血糖越来越普遍，很多人都在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了代谢宝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他选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半了，我都没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似陈先生这样，很多人发现这款天然配方真是全方位帮到健康。选代谢宝就选自然调理，选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去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下去。提提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专业人士。1月28号，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致信给美国商务部部长鲁特尼克，讲述一家受中国共产党支持的人工智能公司深思科技，亦即是 DeepSeek， 怎样用辉达产品相关技术最终被中共人民解放军采购。穆勒纳在信里面指出，提交给委员会的文件揭露，辉达曾为解放军系统内部使用的人工智能模型提供技术支援，并强调必须确保出口晶片不会被用于强化中共的军事能力。穆勒纳在信里指出，即使辉达宣称他和深思科技的合作目的是促进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飞轮效应并提升辉达产品，但提交委员会的文件显示，辉达所提供的广泛技术支援令深思科技现在已经整合入解放军系统，并构成明确的网络安全风险，令中共军队获得发展尖端人工智能能力。这些发现凸显严格执行国防部针对 H200 晶片的出口规定至关重要。该规定要求经认证的晶片不可以用于军事用途，实质上应全面阻止 H200 晶片出口到中国。正如委员会在2025年4月发表的报告所指出， DeepSeek 不是一般商业人工智能系统，该系统透过与美国已指定之中共军事企业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将美国用户资料回传中国，并依照中共的指示操控输出内容。备受争议的华裔女子杨澜澜的最新动态引发关注。这位24岁的神秘富家女，因为去年7月涉嫌酒驾豪车撞伤他人，身陷司法风暴。近日她全身名牌现身警局报道，因为坚持戴口罩，引发警方强硬要求她摘下口罩核对身份。 在另外一个警局外和警官发生短暂对峙，相关画面传出后迅速引爆舆论，广泛讨论，网友纷纷质疑该女子是不是杨兰兰的另一个替身。而澳洲警方在29号严正提醒说，在澳洲没有人可以凌驾法律之上，从今年开始杨兰兰的身份就疑云不断。1月14号一名年轻亚洲女子自称杨兰兰，前往玫瑰湾警局报到，完成程序后手持保释文件离开，但是在接受每日邮报记者访问的时候承认自己其实不是杨兰兰，但拒绝透露真实身份。这一幕直接引爆猜测，外界质疑杨兰兰是不是雇佣他人做替身，警方随即加强核查程序，并指控他未经通报擅自搬家，违反保释条件。1月21号杨兰兰在报到截止前约20分钟现身温努拉路，全身 Chanel 名牌口罩黑超不离身，警方为了确保身份无误，严正要求他摘低口罩和帽，仔细比对面部特征和档案相片，他手拿保释文件一言不发离开，搭乘司机驾驶的 Tesla Model X 扬长而去。同日半小时后，同一架 Tesla 抵达格里柏警局，杨兰兰和他的司机致电表示担心安全。一名警长行出警局，当场直言：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面？如果你戴着口罩，我怎知道跟谁说话？你可能是任何人，这个是我的担心。经过一番对峙，他最终入局出示证件，约30分钟后离开，没有进一步行动。杨兰兰的律师迈尔克科恩公开否认替身的讲法，强调报道者为本人，并在1月28号代表他申请变更保释条件，获准缺席法庭。他在多次提讯入面仅是亲自出庭一次，其余透过视像或缺席处理。不过网友仍然怀疑杨兰兰被发现后换了另一个替身，此前多有传言称杨兰兰已经从澳洲转移，网友猜测杨兰兰的神秘背景，传闻她拥有惊人财富，甚至和中共高层家族有关。亦有网友关注本次杨兰兰高调奢华装扮和低调遮面的对比，有人嘲讽说名牌包身就怕露面，预计杨兰兰的酒驾重伤案将在1月30号提讯，届时是否亲自出庭又将成为焦点。年仅30岁的前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法轮功学员庞芬，2022年的12月2号在四川乐山加州监狱被折磨去世。庞芬的狱友、旅居纽约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李厚平讲述了他的见闻。此前李厚平参加中国民主党在纽约时代广场的抗议中共活动，高叫打倒中国共产党。原本是中国大陆高级工程师的李厚平，因为2020年批评中共封控政策被捕。他表示庞芬生前中共在监狱对他使用了大量酷刑。庞芬生前是一位优秀的主持人，英俊阳光，才华横日，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曾经是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出镜记者、深圳广播电视台记者、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他因为修炼法轮功，在2020年的7月遭绑架，被冤判5年。2022年的6月从看守所转入四川加州监狱，不到半年被迫害去世。李厚平表示庞芬只不过是为了信仰，为了真善忍，但是中共就这么狠毒，真是丧尽天良。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人，希望中共邪党早日垮台，真善忍信仰回归中国大陆。据悉庞芬的遗体伤痕累累，据报生前曾经遭受连续11日的酷刑，包括戴封闭头盔、喷辣椒水、电棍电击、冰冻铁椅等。11月28号晚被三条电棍电击至奄奄一息，12月2号凌晨2点几过后，从来都不在晚上呼叫的庞芬突然高声呼叫， 虽然佢被戴住封闭式头盔，喺寒夜入边仍可以听到佢嘅呼叫声。十几声后，呼叫声戛然而止，一个鲜活嘅生命就咁样被惨无人道嘅折磨到离开人世。据明慧网1月25号报道，指使同参与迫害庞芬的责任人已经遭恶报，因贪腐等原因被判刑入狱。凶手之一的恶警刘新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现在关押在雷马坪监狱。四监区副监区长何科据传亦都被判7年徒刑。李厚平说，一个人作恶多端，迟早都会遭报应。中共的鹰犬不要再跟住主子作恶，你们只是中共的工具和炮灰，随时都可能被中共抛弃。希望你们在作恶的时候可以将窗口抬高一寸，保留生为人的基本善良，避免在中共倒台的时候受到末日审判。他认为何科和刘新被判刑应验了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